接着再讲一个43页啊，那我们这边是在解释这个导师用莲池大师的，就是有事一心跟理一心啊，就是我们实践上要先做到怎样的阶段，或者达到怎样的体验啊，进一步才皆有这样子再去观啊，就达到所谓的理一心，所以还是要有不是只是从道理上，或是从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上去做说明哦。有些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什么中观讲空无自性，我们就会好像不用什么啊，都无自性，都随缘嘛，好像不用人类的道德规范呐，甚至说什么都不用分别啊。所以佛教讲的无分别、无自性空啊，不是那种中文的字面意思，什么都不用去分别啊。没有所谓的善恶对错，没有啊，导师不是这么说的啊，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体证实相，我们还不是圣者之前，我们该怎么修行？要持戒，要修禅定，要修智慧，这些都还是要去做啊。那只是我们在实践、在修行，都应该不要把它执为实有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空不是没有。无自性虽然是无自性，但是它另一个面向讲的是什么都有可能性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断烦恼，为什么可以解脱，就是因为烦恼是无自性，我们才有可能断烦恼成为圣者嘛。如果它是有自性啊，自有自成，没办法改变的话，修行啊也就没办法使上力啊，那你真的没办法断烦恼。所以无自性空，无分别，这个实际上都不是从道理上面去说明。当我们实践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啊，所以不要说什么都没有所谓善恶分别啊，不是这样。所以如果要落入在净土法门啊的实践，或是你要往生净土的话，导师这边就用所谓的事一心来做说明。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前面42页啊，这么多篇幅，从凡夫的这个修学。从他的特质善乱心开始去说明，先用这个佛念以佛为所缘境，这样子的有漏清净，或者有漏先有漏念取代这个恶念，慢慢的我们的念越来越清净，越来越不跟烦恼相应，才达到所谓的清净念相续不断啊。到这个阶段就大概是所谓的一心不乱啊，那你再发愿往生净土，那就这个就可以证，可以比较是有保障的。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持续在专注，慢慢的达到所谓的一片的清净光明啊。这时候这个定就要显现了啊，就是我们在定中了。好，所以在定中又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啊。所以这边就提到正定现前。又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就是成为往生净土的保证啊！这个都还是在所谓的事一心里面，还在事一心。那下面就有提到啊，虽然你修禅定啊，以佛为念，成就所谓的念佛三昧，但是你没有啊发愿，也没有想要往生净土啊，那就不一定可以往生啊。所以在下面就有提到啊，标题罗马数字二这边。没有信愿的念佛啊，当然这边的念佛就不是只是称名念佛，而是依着佛为所缘境成就的三昧，念佛三昧啊，也可以得到观佛成就啊，就是这边念佛三昧，但不一定往生啊。虽然佛是大悲普被的哈，就是它是平等啊，普嘛，普遍嘛，平等又普遍的救度一切众生啊，而且是没有时间。无时无刻在救度。那如果是众生不想被佛救度，不接受佛恩，那基本上啊，你虽然是修念佛，那基本上你还是没有往生，因为你没有发愿嘛。好，那接着看下面哦，众生能使心渐渐皈依，就是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心地清净啊，那初众的烦恼都暂时的去除或是拂断啊。此时发愿往生，那这时候的愿就可以跟佛的愿呢相应，相感相通。好， 那在定中又见到阿弥陀佛啊，那就一定可以往生净土了哦。所以这个才显示佛的慈悲愿力的妙用了哦。就是你没有想要发愿往生净土，虽然你是修这个念佛观呢，或是达到所谓的念佛三昧，基本上也不见得往生了哦。所以你一定要发愿哦。这边就再次提到。好，那这是比较好的情况。比较好的情况就是平时有在平生在我们还有办法的时候，还有办法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说明天跟意外不知道什么哪一个先到嘛，所以很难说啦。我们本来规划是要怎样啊，几岁要做什么啊，几月要做什么，但是实际上有些时候这个无常一到啊，这个很难说啦。所以说还可以把握，就是说你可以确定你现在有办法念佛的时候，应该就要实际听到就赶快去实践哦，不要等到说以后有时间啊，什么事处理后，还是什么孩子大了之后才去学啊，实际上这个很难说了啊。那下面要提到就是比较不好的情况啊，这不是通力啦哦，通力应该就是在我们有可以修行的时候，好好的把握时间去修行。那下面就是在倒数第四行，啊，标题罗马数字三这边哦。有一类的众生呢，平时不知佛法，啊，又是造恶业，为非作歹。到了临命终的时候呢，啊，他可能有一些善的因缘，有遇到善知识的跟他讲启发，就啊，深深的悔过自己所造的恶业。哦，那在短时间哦，是因为他要快往生了嘛，哦。所以他短时间内他可以做到一心一意，而且是至诚恳切的称念佛号，那就可以往生哦。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像这是注脚65了哦，65那个在瓜福一，好，瓜福一哦，这个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有看过类似的描述，不过瓜福一是观无量寿佛经哦，在讲这个上品上下品上生，还有下品的终身啊，下品下身。我们上次有提到观无量寿佛经啊，就是那个韦提希夫人嘛，因为她生了这个一个儿子，她要篡夺她的丈夫的王位啊，所以就把她丈夫关起来。那所以她就觉得这个娑婆世界怎么那么苦啊，她的儿子要杀她的丈夫啊，所以她就希望佛跟她讲一个好的修行的地方，所以就开始讲这个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那这边的说为什么要观嘛，因为他从这个无量寿佛国，从他的净土还有他的佛身开始去观，所以分作16种观，所以也称作16行观。那在最后的第14、15、16观就把它分作上品、中品跟下品的往生的情况。那这边瓜福一所看到的就是下品里面的三种情况，下品要不可以分作下品的上身、下品的中身跟下品下身。那我们先看到这个本文上面的，就是这像就是跟导师说的，就是说他为非平时就为非作歹，那为什么在临命中遇到善知识跟他开示，他就有办法一心一意很专注的，而且那时间很短促。所以在倒数第一行导师就解释嘛，这是因为一方面受到死的威胁啊，当然他也知道他过去造的恶业很多啦，所以他也怕死嘛，一方面受到堕落的部位，所以除了怕死之外，他也怕因为过去所造的恶业将来的投生的地方不是很好可能会受到折磨。基本上这样的人虽然造恶业，但在这个当口这个临命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可以有这个所谓的善恶的因果业报的观念啊。相不相信当然很难说，就应该说这个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正知见坚不坚固很难说，但是他至少那个刹那是可以接受的啦，他也知道造恶业可能将来投生的地方不好，所以呢信愿的热忱相信阿弥陀佛可以帮助他嘛，希望往生净土的愿都非常的热忱，特别的深切非常的至诚恳切， 所以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这边说这么短是因为他离命终的时候了，就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所以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可以往生。这是导师对注脚六十五刮拂一的解释。那实际上在前面，在我们再看三十页，我刚刚说的内容，三十页的注脚四十八，这就我刚刚说到这个十六行观，导师稍微的解释的。好，那这荧幕这边一样了。好，本经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约常观次第，观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好，发愿回向往生嘛，分为十六观，初观是落日观。这个内容我们下一次就之后啦，在第二篇，就是我们这本书净土学论集的第二篇，就是净土学新论，净土新论这边会提到。好，那分作十五十六观，就是一般说的上品、中品、下品。那下品往生的都是一些恶人啊。这边就有经文，刚说那个我们在注脚六十五的内容，这边就有一些内容嘛，像造恶业，但是不谤方等经典，这方本是大圣经，所以是上品下生。那如果是上品中生呢，他可能会偷这个出家或者生寺院的东西，不敬说法，为了名利弘扬佛法。好，这是下品中生。那说下品下生是做不善业，忤逆十恶，这个就很重了。忤逆杀父杀母杀罗汉嘛，出佛身血这些内容。好，所以在注脚四十八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啦。那就回到这个讲义四三页，看一下这个注脚的六十五。我们稍微看一下，看出体字的地方就可以啊。第一个刮拂衣，这边就是佛告诉阿难跟韦提希夫人，下品上生者或有众生造众恶业，虽不谤方等经典，但是这样子的愚痴人，愚痴就是他不清楚这样的行为将来遭受的果报是很痛苦的，多到恶法无有惭愧，命中命欲终始，就是临命终始欲善之事跟他讲，称赞这个，跟他说这个大圣的精明啊。那文将的精明可以除很多的重恶业啊。这时候要跟他讲，要合掌称佛名。那除了五十亿劫生死之罪，这个当然就是导师这边有稍微做一些汇通了，因为下面大概有很多的这个好像。对恶人的救度五十亿劫生死之罪，这是怎么去说明？大家可能要去分别说的啦。好，那接着下面一段是下品众生就是犯五戒、八戒乃至具足戒还有偷这个生奇物、生奇但生团的啦，到生前生物不尽说法，无有羞愧，而且他已经看到这个地狱的火在那面前升起来了，一样是跟他讲佛的功德称佛名。好，下品下生大概都是恶人。好，接着看到刮拂二刮拂二也是净土新论里面内容这边就稍微分别一下虽然是恶人在无量寿经就无量寿经的其中一个版本叫资本它是有提到这个前世作恶今生悔过造善的这些人才可以办法在临命终时或是遇到善知识教导称念佛号往生净土。那是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就是刮拂一所看到的下品的这三类的是现身造恶的这个就是比较是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这个就是稍微知道一下，我们以后在净土新论这一篇文章会再详细说明。那我们就将这个四一心告到这边，我们接着就看理一心。所以四一心大概两个阶段一个是净念相续，这个比较跟一心不乱有关系。第二个阶段就是更深入，达到所谓的定心现前定中看到佛成就念佛三昧。 那你在发愿往生净土，那基本上也是往生的保证哦。那我们接着看到礼义心哦，在44页，好，导师这边先说到了，就莲池大师为了调和禅境的争执哦，所以提倡所谓的礼义心去会通，就是这个一心呢，是用从这个体证诸法实相去说明哦。好，那为什么有争执？下面就稍微的说明一下哦。在唐朝的时候，净土法门尊重所谓的他力，这边他力就是信佛的本愿呢、啊，信佛的本愿，也是我们刚有给大家先看的，在48页、哦、那边的内容、哦、就善导大师、哦、比较称所谓的称名念佛、啊、尊重这个佛的本愿的救度了。那禅宗是主张什么？心外无物嘛，就是主要是修心，而不是去向外去。求什么或是靠什么来帮助我们修行，所以他强调是修心的部分、哦、所以心外没有实在的、哦、就是唯有对治我们内心的种种烦恼、哦、顿息一切分别，所以他们这样的主张就批评净土法门是有取有舍。那取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先舍掉这个净土、要取净土的种种的殊胜庄严美好，舍娑婆世界的种种秽恶嘛、哦、就有取有舍，等于说你要咽下心上，有类似这样子嘛，咽娑婆心净土、哦、所以他就认为是有取有舍。那他们禅宗比较是除了心之外没有所谓的其他的、哦、就是你要顿息一切分别、哦、所以是有分别念，他的念佛是有分别的、哦、那导师这边就稍微说了，就是像是禅宗跟净土宗它的重心各有不同了，所以也很难说以一哦知一概全哦，就是以一个标准去抉择啊另一个宗派的主张哦。如果是就觉得我们的主张还是正确，其他都是不究竟不圆满哦，但大概就会有争执了。所以下面就提到莲池大师就用这个所谓的礼义心说来调和禅境之争。那所谓礼义心，他们下面就提到嘛，礼义心呢就是体悟法性平等无二无别，离一切相即见如来。如果我们要这么说的话，大概是说你修四义心达到的一心不乱，达到了定心现前，达到了念佛三昧，你就进一步就观察这个佛是从哪里来，这个能念的心是怎样的状态，你就达到所谓的能念所念无二无别无自性空了、啊。那当下就是体证法性平等无二了、啊哦。这也是到我们说的四种念佛中的所谓的实相念佛了。好、哦、那接着下面看下来、哦、这样子禅境便有所谓的贯通，就是它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哦，不过这样的说法是什么？随顺生意而说的、啊、就是从这个诸法平等无二去说明、啊、假设根据净土法门的义行道还有他真上的特性来说、啊、义行道就是说、哎、这个方式比较容易做到嘛。他真上就是依着佛的慈悲愿力摄受嘛、啊、这样的特质来说、啊、念佛往生所被所救济的这个机缘，就是它的根基，它的因缘、啊、主要还是在所谓摄护初心、啊、就重点是我们担心我们在娑婆在菩萨正常道可能很难成就佛道嘛，所以这个才是净土法门比较重视的，或者这两个特质、啊、义行道跟他真上的这种特性，它实际上就是来帮助初学者建立信心、啊、所以叫摄护初心、啊、所以导师说禅境各有特色的、啊、不见得在一心上、啊、去圆融贯通，就等于说你不见得一定要去因为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适应众生的方式，或者它接引的众生的根器似乎就不一样嘛，你不用特别用在这个一心上面去贯通或者会通彼此间的争论、啊、这句话实际上在前面、啊、导师已经有留下伏笔，这是在22页、啊、 就这句话啊，禅境各有特色，不一定在一心上去做圆融会通。在二十二页，讲义二十二页的瓜甫国字三结义这边哈，这边就将前面说的三种特征，就大乘法门实际上都有这三个特征，就什么他真上义行道，还有义方便。不过净土法门是将这三个呢都把它糅合在一起，等于说净土法门有这三个特征哦。所谓的义方便是特殊的方便，那下面就有提到中国注重圆融嘛，圆融就是将各个法门全部包含在一个法门一个法当中，就像华严经说一法摄万法，一切法又归一啊，一法又生一切法界，这种思想在受中国古德或者各宗派所重视，所以有圆融啊，这也是导师跟太虚大师的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导师去分别大乘三系嘛，性空为名系啊，虚妄为识，在上为心啊。那虚大师在导师大概是站在这个所谓的性空为名这个系统，那太虚大师是站在这个法界圆觉啊，所以他那根本上就是他比较是站在圆融的思想上。就将一切法门归摄或是融摄在一起啊。那导师是认为是基本上他们就是不同的一种学说，一种修行体验啊，或者是修行的路径，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合在一起啊。但是这个路径有没有办法引导我们到达最终的目的，那就要分别说了啊，要分别说啊。所以好像有人就问导师在成佛之道抉择大乘三系好像又比较偏这个性空为名，那既然如此的话，似乎其他的两个系统虚妄为识系真常为心系好像可以不用嘛，我就学这个就好了。那导师实际上也说实际上众生的根器是很多，所以菩萨呢是要为众生遍学一切法门，所以你怎么知道你要救度众生的根器就只有某一类，所以你要遍学一切法门。那在此之外，这个虚妄为识系还有这个真常为心系啊，他们基本上还是属于大乘法的一部分啊，所以你不能把它舍掉。你要完整的理解大乘佛法，一定要了解这两个，就是你要这三系都要了解，这才是完整的大乘法。所以不能舍掉说，这两个，因为感觉上它比较有比较多，尤其是真常唯心系嘛，它比较融摄这个像说的这种梵我的思想啊，这个所以导师还是认为还是需要他们在你要重点是你要完整的修学到每一个系统，他们也是差到最后的那个阶段啊，差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要完整的修学啊，而不是去把它舍掉了。好，那回到这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中国古德基本上是比较重视圆融，所以太虚大师也是如此，他也是跟导师比较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人从净土去融通解说说什么唯心净土自性明土，那这对于有取有舍有念的净土法门实际上是不能表现它的特色，所以这边就是导师这段文所讲的在44页。所以净土法门的特色不见得要像这个莲池大师用这个理一心要体证这个平等法性去融通其他的主张。实际上净土法门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他真上嘛，还有什么义行道这种特色。那这样的特色实际上就是来摄受接引没有确定有办法走完菩萨正常道或者菩萨难行道的这类的众生，一开始让他们建立信心的，所以不见得，所以你两页对着看就知道，他不见得用圆融上去会通。好，那另外的就下面，回到我们讲义44页。好，净土法门要蒙受，就受到佛的摄受救度呢，其就是做到四一心的念佛即可以，即得，你就可以得到佛的救度，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这个四一心至少就可以达到所谓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你又发愿 依着佛的本愿力，一定会接引到净土去啊。好，那如果更进一步啊，到达所谓的离心啊，这个就必须要先定心成就，然后进一步的于定中起观啊，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佛国世界啊，所以就达到就理解到什么，我心是佛啊，自心是佛啊，我身佛身一样是如幻如化，那都是分别虚妄心的显现啊，就去了之，都是由心的作用所呈现啊，所以就要超越这样的相对，超越人所啊，于是超越名相，远离一切的片剂子，现正法性。所以怎么要二空所显啊，如果是唯识学的一个语词叫二空所显啊，就人子所人跟所都不生的时候啊，那到达这个阶段发愿往生极论啊极乐世界呢，如果我们去分别下去深入考察他的品位，应该是在上品上生之上，因为他是体证法性的，他不是一般人啊，他不是一般的凡夫去往生，靠着佛力去往生，而是他已经体证实相，体证实相就圣者以上了。好，如果对这个极乐世界没有往生的特别的愿欲，就希望愿求的话，就算你真的体验到这边说的啊，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就体验到所谓的唯心念佛的话，基本上也不见得往生啊净土，就是西方净土了，因为净土有很多了啊，那西方净土也是其中一种。所以你要你这个时候这样的圣者，因为体证实相嘛，体证实相的圣者，就算是要往生，也是十方净土啊随愿往生啊，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啊。这个如果像注脚67啊，这边有提到啊，《十相般若经》的经文也有这样的说明啊，就是你的愿一定要跟这个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啊，不然你不见得往生西方，但是你可以随你的愿要往生哪个十方净土都可以，随你的愿去往生啊。好，这是属于第六点，一心不乱啊，用莲池大师的事一心跟理一心做一个描述啊。从实践上面来说，一定要先达到所谓的事一心。那事一心又可以分别两个阶段，一个是境念相续，先用这个以佛为念的佛念去取代我们一般众生的善乱啊，或种种的杂乱恶念，慢慢的每一念都以佛为所缘，达到所谓的清净的念相续不断。那这时候就达到一心不乱的了。所以这边的念呢，可能就不是只是称名的了，你必须要有这个佛的所缘境，不管是佛像或是佛功德，那再进一步的更深更专注的，你的佛像在你的心中显现很久很久都不会散失，很久很久不会因为外境其他因素所影响，那这时候就会达到所谓定念佛三昧。那进一步再去观察这样的佛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也没有到佛世界啊，佛也没有来我们这里啊，所以可以达到这个所谓都是由分别心事分别心的作用，也就是慧心所这个抉择的作用。好，那进一步就知道这个所谓的人观所观，人缘所缘，人念所念，都是无自性空，再进一步就体证实相，就达到所谓的理义心啊，理义心。那往生也不见往生净土不见得要达到这个阶段，但是先做到事一心发愿往生，基本上就可以往生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点，第七要点导师要跟我们提示的，那标题上面在讲义的四十五页，往生跟了生死，往生跟了生死，所以大概我们的科判也是如此。所以刮福国之大写一就是往生，什么叫往生啊？好像大家觉得这不是大家都懂吗？为什么要特别解释啊？那实际上真的要特别解释啊，什么叫往生，可能跟诸位想的不太一样啊。第二个是什么要解释，什么了生死啊，了生死。要讲往生啊，我们后面虽然有提到啊，就是在华语集的中国佛教所谈，老师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个 佛教怎么去定义生跟死哦？大家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哦。生啊，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一期生命的开始，实际上就是父母的因缘嘛，父精母血，我们一般说父精母血，还有你的投生的意识或投生识啊，意识三合合当下，这一期生命就开始了。所以在中国佛教所谈那篇文章，导师有提到，中国古代一直有传说，哎，那深山有一个禅修的老禅师啊，因为禅修的功力很厉害嘛，所以他可以延续他的生命。而这时候本来要投身到这个员外家里面，所以他的太太就是怀胎好几个月一直生不下来齁。这就导师说，这是一般的传说，这跟不符合佛教的这种生死的定义。佛教讲的生是父精母血，就是在母胎的当下嘛，那期这时候你的生命已经开始了。不会说一个修行者很厉害，他没有结束上一辈子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母亲怀胎子没办法生产下来，这不太符合佛教讲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是民间故事去影响这佛教的一些文献记载，或者文献的一些说法，或者是我们一般以为的概念，还是佛教的，实际上有的很多时候是属于民间的啊。那前几个礼拜也是有一刚好有一个因缘，就是帮忙处理这个往生啊。那有些仪式我觉得奇怪，这个好像不是佛教，但是我们习以为常啊，大概我就认为只要是法师帮忙做这些行为，往生的时候这些仪式都是属于佛教啊，所以很难说了啊。就这一些民间的习惯习俗跟佛教有时候也是很难分得清楚呢。好，这是题外的呢。那生是父精母血三意识或是投生是三合的当下，就是这一期生命开始嘛。那什么时候叫死？不是没有呼吸的，不是没有心跳的叫死，也是要有寿命尽的受卵式啊，寿命尽了，那身体冷掉了，意识离开了。这个意识离开，这个就很难确定了。你什么时候知道意识会离开啊？在好像我们都习惯是这种西藏生死书嘛，它好像解释很清楚。其实在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还有应该是大比婆沙论，也算是说些有部的说法啦，就有几种说法，就是意识的离开的位置可以去分别它的投身的地方去哪里齁。就可能就是有一种说法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它可能是在肚脐当中啊，你全身的温度，这个肚脐的温度是最晚散掉，那大概就是意识是从这里离开的，会从头顶或从脚底啊，都是有几种说法。所以就这三个没有在这个色身的时候，就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所以死是这样子。好，那回到我们往生这里啊，往生。什么是往生呢？在45页第一行，往生就是从此界的临终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往生，广义的往生就是我们这期生命结束了，我们就升到其他的道的其他道。那这边的讲的往生是这一期生命结束，我们就升到极乐世界。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往生的意涵。好，本来死后受生啊，或由此到彼啊，往生的力量不一样啊。那一般的就是业力啊，这个但是一般人都是一样哦。那业力也可以分是善业、恶业啊，重业、轻业嘛。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像成佛之道导师也有分别嘛，像什么随喜嘛哈，随重、随喜、随意念呐，这三个，就是你投生的因缘大概随重业。重业就想像我们欠比较多人的钱啊，我们一定要先还给他嘛。所以我们平时比较多的重业的话，我们就会依着这样重业而投身好的善去，投身不好的叫恶去嘛，就看我们平时做什么，就是随重随喜，就随我们你平时虽然也没有很重的善业或恶业，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常做一个行为，那这个行为也会影响我们到底下辈子投生哪里，就随喜习惯 随意念就是我们投身的临终当下的那个念好或不好，也会决定我们投身的地方善趣或恶趣啊。所以就有这三种情况，随众随喜随意念，那这个都还是这边说的业力，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要往生善趣恶趣，那这个力量比较多了就是什么业力哦，就刚刚说的这三个情况基本上还是业力的哦，所以就解释什么是业力哦，有天的业就生天界。好，那我们就稍微分别一下哦，对欲界的众生而言，你要升到欲界天，那当然是相对从距离来说比较近啊，但是这个投身不是靠看距离的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离我们这边很远的，你要往生啊，当然不是看距离，比较近就可以投身，当然是看这个所谓的业力或者是后面会提到的愿力啊。所以你要投身到天界，欲界当然是一般说的所谓端正法啊，布施持戒升天之法啊，就是你要做到善业布施持戒，那这基本上第三个所谓升天就是修禅定。所以对欲界众生而言，你要升到欲界天也是要做这个，你要升到色界天更是要修禅定。所以禅定对欲界众生是属于重的善业啊，如假设你要升三升天的话了，就一般说端正法要做到，其中就是禅定的业是很重，就是要比较有办法引导到升到色界以上了。那一样你想要投身到人间就要做这个善行嘛，一般说五戒十善保人身，所以大概你可以到下辈子可以再投到人间。所以简单的说，只要是在六道的众生他往生基本上都是靠着是因为业力投身到哪里。那除此之外下面就提到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愿力跟神通力。好，接着导师还是跟他做说明什么叫愿力。那这个愿力我们大概从前面我们看过的内容大概可以知道了，就是发愿嘛，发愿。那接着先解释所谓的通力就神通力。假设没有人间业的天就是已经升到欲界天或者是色界天的色界天应该是跟人间比较没有关系，一般是欲界天的的天人，他想要到人间呢，他可以借由神通的力量下生下到人间现有人间的身体，就是显现有人间的身体，但是呢他要取欲界的鼻识而升起作用这就有趣的地方了这也是在部外佛教会去分别的哪些天哪些根是有作用的所以先看这个描述了不过天人的身体光明物质组合的非常微妙，是比较微细，它的设法是比较微细的同样的我们修得依着禅定修神通的话，一样可以投身到上界像在经文上记载佛有一次到升天欲界的那个刀立天第二天去跟佛母说法，因为时间很久，那这时候在人世间的佛弟子就开始想念佛嘛。我印象中好像是目建年吧，就升天就到这个刀立天去跟佛说这个人间的弟子们都很想念佛请佛赶快回来人间嘛。那这个在《真言含经》上面有提到那这个故事很长，这有提到那个佛下人间的时候，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就化现这个转轮圣王，因为他想要去先去礼敬佛接佛祖嘛，礼敬佛，因为转轮圣王，因为他说他的身份是比丘尼，如果是照这个那时候的世俗的习惯上面，就是他没办法站在最前面的所以他就现身转轮圣王。那当他礼敬佛的时候，佛就说你不是一个礼敬我的，第一个礼敬我的是什么？观空的须菩提，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就是整个内容的啦，就是在真言经全部在一个经里面讲到的内容。好，那除此之外，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瑜伽师地论嘛， 那瑜伽师利论怎么流传到现在啊？就有传说，就是那时候是无着论师无着菩萨呢，就是升天去听弥勒说法了。那到底他升天去听弥勒说法是修禅修的神通力呢，还是是做梦当中啊？这个就可能有不同的说法啊。不过就是有这样的文献记载呢。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神通了、哦、那这边要知道的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看那个注脚68了、哦、就是说为什么天人没有这个、哦、尤其是色界的天人、哦、那为什么没有这个所谓的欲界的鼻识的作用、哦、那简单的说呢、哦、主要是因为我们就直接看注脚68的看导师的说明，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瓜弗是哈，系实际上就是系缚的意思啊。所以这边意思说，色界所系即有14界，14界是本来18界嘛，根净识嘛，有6根、6净、6识，所以有18界。但是在色界里面没有什么，只有14界，它没有所谓的香跟味啊，没有这个香味的净呢。也就不会产生鼻识跟舌识、哦、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嘛，色界以上初二三四层、哦、它是投生的当下、哦、在生命或是它的业结束之前、哦、因为虽然是 善的业啦，但是这个天人还是有寿命的、哦、它一直在这个禅定当中、哦、所以它没有所谓的鼻识跟舌识，因为没有这个没有这些境，没有这个香气跟味道。那到有没有鼻子跟舌头呢？他说因为要庄严他的色身相，所以鼻识跟舌识还是有的啊。应该说鼻子跟舌头还是有的，就这些根啊，鼻根跟舌根还是有，但是因为没有这个他的所缘境，就是香气跟这个味道，所以没有产生这个识的作用，所以才说它有14界呢。这也就是刚刚在本文上面说的，只要是天界的众生，那当然这是天界指的就是色界天的天人了。那色界天的天人会不会来人间？或许吧，哦、因为一般我们常看经文上面看到的是。请佛说法是什么？请佛说法的是谁？第四天有请佛说法，还有什么？梵天王，梵天啊，就是初禅天的这个大梵天王，他也是请佛说法、哦、那据说这个佛刚开悟的7天，他认为他体证的这个诸法实相太深深，他不想说法，所以才有梵天下来人间请佛说法转法轮的这种记载。所以梵天就是初禅天的这个梵天，他有可能会下来。那在上去就比较是一人一个世界，一个空间啊，一个世界一个空间，就2禅以上。因为初禅又分作三天嘛啊，梵众天、梵辅天跟大梵天。梵众天呢，一般的天众，梵辅天就一般的像辅助这个天帝王的这些所谓的官员啊。那大梵天有点是帝王，所以初禅天还有比较像人间的这种组织吗？一般的人民，政府官员，还有国王，或者是现在像总统，所以初禅天是有可能到人间来。好，接着再看到愿力的部分，刚是说因为神通力，所以他没有人间的业力，他也可以投身到可以暂时来人间，但是来人间的时候呢，他必须要产生这个鼻识跟舌识的作用了、哦、但是他们的鼻子跟嘴巴是还是有的、哦、就这舌头还是有的啦、哦、因为他是有庄严相的、哦、就是他就看起来这个样貌不会很奇怪嘛、哦、所以他还是要庄严他的相貌，所以这个鼻根跟舌根还是有。好，接着是讲愿力的部分、哦、好，现在身净土不是神通力、哦、是靠着愿力。好，下面再说到 以一心不乱为主因，使心清净宁定，就心是清净而且又专注的，再由众生的愿与阿弥陀佛的愿相摄相引，就可以往生净土。好，那进一步的分别，如果从因来感果，从这个因地修行那成就的果报来说，这个净土，这个净土是谁成就的？这个净土实际上是这个阿弥陀佛过去生发愿成佛之后，他所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来接引众生。所以这个净土实际上不是因为众生修行达一心不乱发愿往生，所以它不是众生的果的意思的，所以净土还不是众生的果报，但是同样投身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可以受用净土的清净庄严这样的环境。下面就举例嘛，像王宫是国王所有的，那王宫里面的这些所谓的扫地的啊，或是仆役厨师等等，都可以受用在王宫里面花园里那些的奇花异草，甚至这个庄严的房屋啊，还有山珍海味的饮食等等，甚至有这些美妙的音乐啊。但是这些不是因为他靠自己修行啊，靠自己所修的果报啊，他实际上是依附在这个所谓的国王。那投身净土的众生呢，虽然他也要有自力修行的部分，就是依念佛达到所谓一心不乱，但是这样的一心不乱还不够成就一方净土，还不够成就佛国净土。所以往生净土的众生实际上还是仰仗佛的慈悲愿力，受用净土的种种庄严种种的殊妙的地方啊。好，在46页啊，所以往生净土也是这样啊，凭着阿弥陀佛的愿力一样享受净土的法乐啊，这是导师要提到的。好，接下来就是要解释了生死啊。好，那了生死这个了字啊，这个要分别一下啊。这个了字呢，并不是你了解了生死是怎么样状态，这边的了是什么？解决了生死，结束了生死叫了生死。但是呢，现在就很多异说了，所以今日啊，就是现在在弘扬净土法门的，都一提到了生死就以为就是念佛这个法门，就把念佛法门当作是了生死的代名词，等于说你念佛就一定可以了生死的。那老师说这是主摄的佛法无边法门，等于说其他法门都可以暂时放下，或者是不用太注意太在意，就用念佛这个法门就可以了生死。其实了生死怎么会只有念佛一种法门？而且呢，了生死跟往生净土应该还是两件事情，不是你往生净土就已经了生死了，或者是了生死的就等于往生净土，所以它应该还是两件事。所以导师说嘛，中间还有一段距离，等于说你往生净土不代表你已经解决了生死，所以把往生净土就等同于了生死，这样子在观念上思想上是有点混乱。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次再继续。那这个了生死的这个说法啊，像在我们这个书本后面哦，请先翻一下这个《净土学论集》，在259页开始，那净土法门的抉择这边啊，实际上就有一些讨论了啊。那这个了生死是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啊。好像相关的主题，我们之后在我们讲义的46页导师下面也会提到，像在268页横出三界，这是相关的了。等于说修行这个净土法门或一行道是横出三界，就比较特别的，实际上这 不见得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在271页的这往生净土到底是消业往生还是待业往生，所以跟这个271页的待业往生也有关系，就是关于往生啊，了生死这个主题下面它可以有的。 还有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了，277页的四句料简。四句料简就是有人流行流传哦，说是有名演说大师所说的，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岔路，十个人修行，大概九个走错路了。无禅有净土，万人修万人去，这是弘扬净土嘛？无禅有净土，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哦，这就很厉害了。老虎已经很厉害，结果老虎还长脚。那无禅无净土呢？铁床并同住，而你没有修禅，也没有修净土，那大概就是这个铁床并同住，大概是在地狱受苦啊。这个导师有一些说明啊，所以这个都跟净土法门有些相关，这也蛮有趣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